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感谢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一起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提多书。我们今天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所以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神主，你用你的方式仍然在这个时候喂养主你的子民。主，是的，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可能会担心，会惧怕，人心惶惶。不过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保护里面，神，我们再次刚强起来。与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可靠的主，是一位强而有力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主。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在这磐石底下，祝我们的安息，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主，让我们知道明白今天神有什么话对我们说。记得提多书，主，让我们继续思想敬虔的这个道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还记得几年前和孩子们出门之前，我那时候迟到了，所以有点紧张，所以我就语气不好，对孩子们说，你们出去吧，我叫你们出去就出去，出门就出门，不要问这么多了，我们已经迟到了。不过谁知道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犯罪了。为什么呢？我在言语上我在言语上得罪我的孩子。我是一个蛮不讲理的爸爸，所以感谢神，到了电梯口的时候，我就和孩子们道歉了，求他们饶恕一个不耐烦的父亲，一个没有耐心的父亲。不过当我们往后退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想，这是一个地面上的父亲，一个没有耐心、一个不讲理的父亲。不过只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位在天上，一位讲理的一位父亲，一位天父。你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天父是讲理的呢？我们的天父是非常非常讲道理的。我们天父告诉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呢，他都先和我们讲道理，他都先和我们谈理由、谈动机、谈目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有一位讲道理的天父。让我打个比方，假如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我们的主先什么呢？我们的主先救赎了他的百姓，把他们从可怕的埃及地救出来，法老的掌控以内，把他们救出来，眼睁睁的法老看到他们从他的手中，神把他们的从法老的手中把他们夺走。所以过后，这是前面十九章发生的事情。但是呢，神的律法是几时来的？神的律法是第二十章才来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所以换句话说，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呢？从出埃及记二十章开始，因为他为了他们做许多的事情，第一章到第十九章。所以这是神自己说的，我怎么知道呢？假如我们有机会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你看二十章是出名的十诫，对吗？我们都非常晓得认知，都听过这十诫。不过听听在这十诫之前，我们的主怎么对以色列百姓说话？你听他怎么说？主父这一切的话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因为如此，你们要听，除了我以外不可别有神。所以你看，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在跟以色列人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呢？我们的主在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我耶和华你的神，我是那救赎你的神，我是那领你从埃及地出来的神。所以因此你要做这一切事情，这一切我所吩咐的事情。我们的神其实在讲道理，在讲道理。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尝试这个方式。我们的神要我们在教会以内继续能成长，继续能活出敬虔。不过我们的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 活出敬虔。我们明白那个理由过后呢，我们才能有这个动力在教会以内，提多书第二章，在教会的生活成为一个以福音为本的一个生活。不过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的神先和我们谈道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这么说了。你看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提多所教导的一定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所以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假如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了，我们可以翻译什么呢？你所教导的要合乎那健康的道理，这就是那希腊文的意思。希腊文这纯正呢，其实你可以用健康来翻译。所以换句话说，神明白当一个道理不健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健康的。不过当一个道理是健康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的生命也必须是健康的。所以因此目的、理由呢、原因都有分健康跟不健康。我还记得戴德生他当时在招一些年轻人和他一起去中国服侍传福音，所以他就问了许多问题了，因面试嘛他就问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问了其中一道问题呢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想去中国做宣教士？你为什么想去中国做宣教士？所以有很多人的不同回答，有的人说我要去把福音传给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耶稣差派了我们我要使什么呢？我要去拯救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他们死了没有耶稣是很可怜的。所以许许多多人有这类似的问题不过戴德生什么反应呢？他只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的动机都是好的不过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你们的动机不能维持你们，不能持续你们经过苦难跟患难，苦难跟患难换句话说，你们的动机不够健康，你们的动机不够纯正。那么他们就问戴德生了，那么戴德生先生，你要告诉我我的动机不纯正的话，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纯正的动机？那戴德生先生说，那纯正那健康的动机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去中国，我要去做宣教士，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推动我。这就是戴德生先生说的，他说当你有耶稣基督的爱在你里头推动你、激励你的时候，苦难来了、迫害来了、逼迫来了，其实你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这最健康的理由，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头激励我们去为主受苦为主服侍这就是戴德生先生和他的当时的这些宣教士所讲的话。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保罗和提多的时候，保罗跟提多也在说一样的话保罗在告诉提多说，当我们做教导的时候，我们要教纯正，我们要教健康的道理因为唯有这样呢，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才会健康起来，健康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到底在提多书里头第二章，神跟提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讲什么道理呢？我们来看这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假如你有圣经，打开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请听我来念。就第十一节这么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掉不清谦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热心为善。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你看神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假如我们要成为一间以福音为本的教会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一间人来到这个地方看得到、闻得到、听得到福音的一间教会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心思开始， 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动机开始，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内心世界开始。这内心世界是一个福音为本的内心世界。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头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呢？啊，因为我们想到福音，因为福音的缘故，使到我们什么呢？使到我们有这个力量，使到我们有这个力量来帮助我们在教会以内呢，过一个超然的生活。人来到教会似乎什么呢？人来到教会似乎可以看到天堂的一幕，天堂的一幕。我不是说在教会里头的人都是圣人，不过我是说在教会里头，当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你和我会发现怎么教会竟然和世界是不一样的。教会和世界不一样，因为推动我们激励我们的道理呢，和世界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你看保罗怎么说，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保罗，我重复这一次，保罗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要做两件事情，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他要教训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教导我们，他给我们力量来等候，神的恩典显明了。第二，他让我们想起我们有一位拯救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己的主。所以在这里有趣的是，保罗用这个字叫恩典，神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退后一步来想，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用恩典呢？保罗的恩典的形容，他怎么的给恩典下一个定义呢？到底对保罗而言什么是恩典呢？其实在十四节保罗就给我们答案了。那个恩典就是我有一位主，他为了我的缘故舍了自己，白白的把他自己舍给我，为了要使我脱离一切的罪恶、肮脏、污秽，使我这个可怕的人、可恶的人，他什么呢？这个人则洁净，甚至改变身份，成为神的子民，热心为善。你看，这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到，不过我的神爱我的缘故，我的神恩待我的缘故，他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他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他把耶稣基督的命给了我，他把耶稣基督的公义给了我，他把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代罪羔羊，使我一切的罪恶，使我神对我一切的愤怒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请问弟兄姐妹们，我和你，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们都是白白得来的一切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以内和弟兄姐妹们生活，提多书第二章讲的道理就是这个。提多书的第二章讲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在教会以内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不过还没有讲怎么做之前呢，我们要讲什么呢？讲我们的动机。当我在教会里头和弟兄姐妹们生活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忘记两个字，那两个字就是恩典。恩典，我以为恩待我的神，所以因此我在教会里头，我学习恩待那些神所恩待的人。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提多，你要告诉克里特教会的道理。我们在教会里头一起生活，我们要学习恩待别人，我们要学习对别人有恩慈，对别人有良善。保罗在鼓励，保罗在提醒提摩太，提醒克里特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放慢停顿一会儿，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否以恩慈对待别人。弟兄姐妹们，我想鼓励大家，我们在一件小小的事上，我们操练这个功课。什么事上呢？我们在言语的事上，我们操练这个功课。我们在言语，我们在舌头上，让我们学习给予别人恩典，让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学习肯定别人，在我们言语上，我们学习不要说人的闲话，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学习说别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多恩慈，我们多良善，我们多有点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提多教导克里特教会，因为我们有一位恩待我们的神。真的，既然神如此的恩待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哪里可以用我们的舌头来伤害别人呢？而这是万万不可以做的事情。而不但如此，我们回到11节14节的时候，你发现在这里不只是恩典很有趣，而且恩典好像什么呢？恩典好像成为一个老师。我怎么说呢？因为11节这么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要教训我们除去一切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要帮助我们等候以后的福气。所以你看在这里保罗似乎在用一个比喻，这个恩典好像成为一个老师来教训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个字教训是很有趣的，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字教训呢，其实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们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刚好这个字被翻译成英文的一个字。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宝宝的时候，请问你带宝宝们去看什么医生呢？我们看的是幼儿科，英文叫 pediatrics。 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些医生叫做 pediatrics？因为来自于这个希腊文字叫 paideo 的意思就是当孩子小小的时候，我要教导他，我要辅导他，我要引导他。所以因此呢，幼儿科的专家专科都叫做 pediatrics。 所以在这里保罗带出的观念就是这样，保罗会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不只是一门的知识，一个想法，很重要很重要的想法，这个想法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一股动力。神的恩典甚至是什么呢？是活生生的生命。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位老师帮助一个孩子一样。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带出这个观念，带出这个观念。这个老师当他帮助这个孩子，训练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老师不是用嘴巴而已啊。这个老师也用他的行为，他的举动来帮助这个孩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用这个比喻来与大家分享。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想传授他们一些武功啊。什么武功呢？骑脚车的武功啊，游泳的武功，滑轮的武功啊。所以我想教他们自己教。当然我们可以付钱缴钱请老师们来代课，不过我想我自己尝试。所以我还记得当我的孩子学单车的时候，我是说两个轮子的，不是四个轮子。当我的孩子学单车的时候，我就想骑脚车的时候，我就想要怎么样的帮助他们那么我就开始了首先我要跟他们讲道理，要我把手握紧把手握紧就不会跌倒这样你要跌倒的时候记得把脚伸出来。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道理不过我不能只跟他们讲道理，对他们没有用的。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扶着他们，我需要一只手握着前面，一只手握着后面，慢慢的帮助他们平衡，慢慢的平衡，慢慢的平衡下去的时候，当一天我放手的时候，我又讲我又做的时候，你发现我孩子呢一个一个就会把这个脚车学会了过后游泳也是这样，滑轮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是一位老师，你发现一位老师呢，他不只是讲而已一位老师也会做的数学题的老师是这样的，教数学的老师他不能只是讲那个数学的道理他要帮助他们，他要示范给他们说，好，这道难题呢让我来示范给你们看，这道难题应该怎么样的来解答。你看这就是那行为再加上那知识。所以在这里神答应我们一件事情，神答应我们说，当我们信了主过后，神要赐下这样的一个恩典，不是一个知识上的恩典而已，而是一个改变我们生命鼓励我们生命，增长我们生命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会教训我们，会帮助我们强大起来在什么呢？在善功上，在善功上我们会进步。所以因为如此呢，你看威斯米斯的小要理问答的第35问他怎么问呢？他说什么叫做成圣，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进步，基督徒的成熟要理问答的答案就是成圣成熟是上帝的作为。哇，我这个人越变越好，这个人的改变他越来越像耶稣，这个人这样的改变是上帝的作为。 小妖女云达继续解释，这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使我们整个人照着上帝的形象被更新，越来越像死，越来越像罪而死，像义而活，像罪而死，像义而活。所以在这里你看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告诉我们那个窍门，假如我们要在教会以内，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在教会以内我们尊重上帝，我们在教会以内我们学习虔诚的侍奉主，我们要虔诚的不只是侍奉主，也要侍奉人，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那股力量，那个帮助从哪里来呢？不是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搞砸事情，而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他要赐下这白白的恩典，使我们受训练，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能常想起主为我们做的事情，以致什么呢？以致我们能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以内我们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要想呼吁大家我们怎么样的得着这些恩典呢？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的听讲道，感谢主，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虽然不能聚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听讲道，可以崇拜。为什么呢？因为听讲道崇拜是蒙恩的一个途径，我们需要神的真理，神的想法来取代我自己败坏的想法，我们需要神的想法，神的真理来改变我的生命，来教训我，来帮助我过一个成圣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除了崇拜一周一次以外呢，每天我们都需要花时间的定时定点的来见神，来聆听主，来向主说，主今天我来到你面前，神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吗？这是第二。而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给我力量来做我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祷告的重要。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离开这些途径的话，我们不听讲道，我们不灵修，我们不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就越变越小，你发现你的生命就越来越腐败，你发现你的生命就越来越黑暗。所以这是很不好的，这是很不健康的，这是很愚昧的。所以这点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让我们小心，让我们要紧紧握着，好好的珍惜这些非常宝贵的恩典我喜欢看纪录片一般很多纪录片会拍非洲的旷野有狮子啦有斑马啦，有长颈鹿啦，有大象。不过往往你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在非洲的旷野对这些动物而言，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当然你会想到青草食物了。不过我说什么东西对所有的动物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什么呢？是水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水池的地方，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动物围绕那个地方想喝一口水，因为有一口水就会有力量就会再次精神起来。所以就姐妹们，我们有真把我们的崇拜，把我们的灵修，把我们的祷告当成那水池吗？还是我们的灵魂已经干渴太久太久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不要让那个恩典停留在这头脑之上，让这个恩典流露下来，让这个恩典成为我们的动力，成为我们的做事情的理由，让这个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什么呢？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借着祷告来寻求力量，来到神面前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要在教会以内，我要使我的教会成为一个以福音为本的教会，我要在教会以内过一个以福音为本的生命，我要在教会以内过一个尊重神的生命，一个虔诚敬拜主的一个生命，我要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成圣，一起的成熟，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不过那个秘诀哪里来？那个秘诀来自于神的恩典。基督书第2章11节， 这就是保罗在告诉提多的事情，你一定要吩咐，你一定要嘱咐克里特教会这件宝贵的教义。所以当神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动力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能做反文化的事情。当神的福音渗透他的教会，当恩典渗透他的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教会跟世界就不一样了。教会跟世界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请听我来读。所以保罗就告诉提多说，你要劝谁呢？劝老年人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为行动都要恭敬，不可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在凡事上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正直端庄，在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你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甚至要劝谁呢？劝仆人啊，要顺服自己的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所以在这里保罗在告诉提多，你看在克里特的社会是何等的可怕，不过在克里特的社会里头的教会啊，是何等的反文化。反文化怎么样的反文化呢？至少在三方面反文化。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以内的生活是独一无二的，是 distinct， 独一无二的。在教会以内的生活是培育门徒的，不是犯罪的。在教会以内的生活呢，是端庄自守的，不是放纵私欲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在告诉提多说什么呢？告诉提多，你被神差派到克里特来开始的教会呢，是反文化的教会。在克里特的教会，世界上所有的神的教会呢，是独一无二的，是只有在教会以内才可以尝到这样的生命，在教会以外是尝不到的。只有在一个和以福音为本的教会以内呢，才开始有这个培育门徒的观念。以福音为本的教会呢，是一个端庄自守的一个教会。所以为什么我说独一无二呢？因为有几个理由。你发现教会里头有老的也有少的，我再说的一次，在教会里头有老的也有少的。在社会往往老的和老的在一起，少的和少的在一起，不参的。不过在教会我们是跨时代的 cross generational，我们在教会里头呢，是跨社会阶层的，仆人和主人坐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教会里头崇拜，仆人和老板一起的在同一个教会里头崇拜，这是跨社会阶层的，穷人跟有钱人在同一间教会里头敬拜一位主，男人跟女人在同一个教会里头敬拜同一位神。就这边你看到吗？这是让我们看到教会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文化本身呢是包容了，包容了多时代，包容了多社会阶层，甚至包容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性别。当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在教我孩子的主日学老师，现在的主日学老师几个呢？以前是我的主日学学生，现在在教我孩子主日学圣经道理的，既然是我以前的主日学生。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吗？这就是教会生活。在教会以内，一个以福音为本的生活，一个教会，在教会以内，一个以恩典彼此相待的教会，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不轻看你是什么时代的，我是什么时代的，你是什么社会阶层的，我是什么社会阶层的，你是什么性别，我是什么性别，不会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尊重神的教会呢，是一个跨时代，是一个跨社会阶层的一个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教会可以是这样，只要什么呢？我们把福音放在我们的教会的中心，福音就是我们教会的核心。因为福音使老的少的合而为一，福音使有钱的穷的合而为一，福音使男的女的合而为一，这是福音，这是保罗告诉提多，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因此当人呢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会惊讶啊，怎么教会可以是这样的？可以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核心，一个核心，那个核心就是福音。我们是一间以福音为本的教会。不单如此呢，一个以福音为本的教会也是一个培育门徒的教会。你看在这里保罗一直在告诉提醒提摩太，你要嘱咐在教会里头的成年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成年人要辅导，要引导，要指导教会以内的青年人啊，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培育门徒。所以因此我们在教会里头有长者，长者的功用是什么呢？长者很多时候往往到了年长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老了，我不中用了。弟兄姐妹不要这么想，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想法，这是这社会的想法。圣经的想法是什么呢？圣经的想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头的长者，我们是宝贝，我们要传承，我们要传递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下一代，教会的下一代。所以因此我鼓励在教会里头，可我们可以思想怎么样的有这样的指导的一些项目，我们说 mentorship， 让在教会以内的长者成熟属灵尊重神的长者来引导来指导我们教会的下一代，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也设了好一些几个这样的一个小组让牧师传道教会的长老执事们有这个机会来引导来指导年轻的一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会过去，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是这一些年轻人要起来要兴旺主道。所以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聆听保罗怎么劝提多。保罗告诉提多不要你一个人做工就好，要记得加上什么呢？加上教会的成年的男人，加上教会的成年的女人，他们是教会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资产好，我们来看这一个这一个就是使教会特别的，不仅仅是教会独一无二，不仅仅教会是一个培育门徒的教会，一个以福音为本的教会呢，也是一个什么端庄自守的教会，端庄自守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端庄自守，因为福音本身是清洁的，耶稣基督是为了清洁而来到这个地面上，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污秽的，所以耶稣基督来用他的宝血使我们清清洁洁。那么我们必须想，教会怎么能不端庄呢？教会怎么能不自守呢？教会怎么能不清洁呢？弟兄姐妹们，在教会以内的生活就必须是这样，我们必须清清洁洁荣耀神。或许我们会说，现在还传道这个点不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居家隔离，我们都没去教会，所以等到一天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教会里头的时候，我们才端庄自守吧。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候仍然要端庄自守。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样的来安排时间？我们怎样的来管理时间？所以最近我的孩子也开始放假了。当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家庭会议，我们就说放假不是睡懒觉放假不是每天就无所事事，不是的，放假我们仍然要好好的端庄自守，好好的使用时间，管理时间。所以因此呢，就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好，我们大概几点起床，我们起床过后我们要灵修，我们灵修完了我们要把作业做好，吃完午饭过后我们一起做家务，做了家务过后我们就有自由的时间。弟兄姐妹们，你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无论是在教会以内在教会以外，无论教会是在礼拜天是有形的教会，还是在礼拜天以外成为一个无形的教会，我们仍然要端庄自守。 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堂讲道里头，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一起思想，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过一个敬虔教会以内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记得这是一个以福音为本的生活，我们的核心是福音，在这福音以内我们有恩典，这恩典不仅仅要帮助我们，使我们里头有动力，这个恩典要甚至教导我们，要训练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几方面成长。首先让我们一起的在主里，我们成为一间以福音为本的教会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头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活，在这个生活里头呢，是跨时代的，是跨社会阶层的，甚至呢是跨性别的。在这个教会以内的生活里头呢，这也是一个培育门徒的生活，这甚至是一个端庄自守的生活。弟兄姐妹们，确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提多书里头，我们一起来学习。倘若我们真的敬虔，倘若我们真的尊重主，让我们在教会以内，我们过这样的以福音为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借着神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彼此。神，求你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特别在这个阶段，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仍然把福音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点，让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耶稣基督的模样成为我们的榜样。祝我们恳求你，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